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1930几年的时候，美国有一群人就开始了一项很特别的研究，叫做格兰特幸福公式的研究。有多少弟兄姐妹听过这个研究呢？这个研究据说是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最长时间也最大规模的一个人类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研究了725个人，来自于不同的阶层也不同的性别，这当中研究了他们长达70多年的时间，到今天其实还在继续做这个研究。当中绝大多数的被研究对象就是已经去世了，但是还剩下少数一些人以90多岁的高龄仍然在继续的做这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项研究在1930几年开始的时候，他们最起初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一个人如何可以这一生过得更加的幸福，人如何这一生可以过得更加的幸福，更加所谓的成功。但是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不单单只是说你的事业做到一个怎样的位置，你的年薪有多少，他们所谓的成功是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你的家庭的幸福，包括你晚年的生活的幸福，也包括你的健康、你的寿命，各个方面指数全部放在一起。他们就想要通过这个研究找出人类幸福的秘诀到底在哪里。那这项研究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这样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大多数人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什么很可能会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决定一个人幸福和成功，什么因素是最重要的？
事业。
他们一开始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智商 IQ， 就他们觉得一个人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他的智商更高的话，那当然他将来可能学习也更好，可以上名牌的大学，然后他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在工作当中也会有卓越的表现，然后可以赚很多的钱，能够有钱买房子，可以娶到老婆，讨好丈母娘，然后事业有成的话能够早点退休，然后能够买游艇，能够过快乐幸福的财务自由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人现在的人的想法。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人差不多也是这么想。那这项研究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他们发现原来智商对一个人重不重要呢？
不那么重
要。
重要啊，但不那么重要。怎么说呢？他们发现其实一个人的智商只要超过110
就可以。
你们知道110是什么概念吗？
中等偏上。
就是中等偏上那么一丁点。100就是中等。只要超过110和150其实对这个人毫无影响。就是110和150啊，哪怕更高，就是对这个人的幸福指数、一辈子是否幸福、是否成功毫无影响。不要说他的晚年生活了，哪怕是在职场当中，他将来能够做到多高的职位，能够有多少的年薪，都毫无影响。只要你的智商达到中等的水平，其实对你的人生是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什么才对人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
情商，
就是他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一个人他能够和其他人发展出亲密关系的这种能力，却会对他整个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你想想也知道，如果一个人他善于，比如说到20多岁，他开始已经培养出这样的一种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他是不是更容易进入到一个幸福的家庭当中，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不是一个整天吵架的家庭？就是他可以有一个幸福，相对比较幸福快乐的家庭。而且如果一个人他有能够发展出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他在事业上会怎么样？他和客户的关系会怎么样？他和同事的关系会怎样？他和老板的关系会怎么样？其实我们很容易想象，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会处在一种哪怕他智商很高，但是他却处在一种人际关系疏离的状态底下会如何？我们可以想象了，他可能找不到对象， 或者就算他结了婚，这个婚姻当中也是整天吵架，就算有了孩子，然后他跟孩子之间也没有什么沟通，他在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可能也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是一个难以融入和其他人建立关系的，在职场当中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孤单的人。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光景。那他们就发现，如果一个人他有这种培养出建立亲密关系能力的人，他们很可能会拥有相对更加幸福的家庭，然后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他们跟儿女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职场当中就相对来说更容易达到一个所谓的职场当中的成功。有了这两个发展阶段，就是婚姻家庭和职场这两方面的成功之后，到了他五六十岁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会开始进入到他人生的第三个发展任务，就是他开始去提携后辈。我们可以想想李开复、巴菲特、比尔盖茨，包括马云，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说怎么样去建立个人更大的财富，对他们来说这种事情只不过是多个零少一个零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现在他们到这个年龄，他们人生追求是什么？对，他们是在想怎么样能够提携后辈，怎么样培养年轻人，如何培养下一代，这个是他们所关注的。而这件事情有没有退休呢？
没有，
这件事情是没有退休的。所以到他们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时候，然后他们仍然继续不断地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正是因为在过去的年岁当中，他们已经发展出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在婚姻家庭和在事业上有成，所以也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寻求他们做自己人生的导师，可以理解。所以他们就能够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他们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你看像那个吉米卡特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人家还是非常的活跃。然后你们知道吉米卡特吗？美国有史以来可能最近前的总统之一，吉米卡特总统。然后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晚年生活和大多数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识了很多老年人到退休以后做什么呢？唯一的社交生活可能就是跳下广场舞，然后打打麻将，然后其实是很孤独，也觉得自己很没有意义，很可怜。但是我们发现那些人，当他们的生命的焦点不是在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哪怕年纪很大了，可是他们依然可以发挥他们生命的价值，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仍然可以去服侍别的人，可以去过一个非常有幸福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这个研究七十多年下来，然后他们已经经历了四代的研究者，因为实在太长时间了，很多研究者都退休都老掉都死了，他们已经发展了四代的研究者，当初的赞助商也换了好几波人。他们的研究报告出来以后，很多人说哈佛大学花了七十多年熬了一碗浓浓的鸡汤，研究了半天原来说的内容跟一碗鸡汤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我们来反观一下我们今天人的追求是什么。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培养他们教育他们的重点我们是放在什么上面？学习。学习什么？
做人。
我们为什么把他们送去奥数班？为什么我们觉得小学数学还不够还要送去奥数班？我们为什么要送他们去学这个兴趣，这个兴趣这个爱好那个，我们让他学很多很多东西，为的是什么？想全方面的开发他的智商。可是孩子却越来越骄傲，越来越孤僻，越来越自我为中心，越来越不懂得怎么去爱别的人，结果会怎么样？这个教育真的会成功吗？至少哈佛的这个研究告诉你，这个教育绝对是失败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在座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可是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你想想你今天你在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可能很多年轻人想要追求的就是多赚钱，就是事业的成功，可是若是焦点就是放在这世上的话，那你会错过太多和人发展亲密关系的机会，你在这方面的能力永远都无法提升。我们来想想看，在现实当中许多的人 其实是处在人际关系疏离的状态。很多人好像有很多好朋友，但我想请你想想，有几个是你真正会持续的去主动关心的对象？你可能有很多朋友，你说、哦、我的朋友特别多，我在上海就好几沓的好朋友，可是有几个好朋友，有几个人是你会持续的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你是否会经常想起来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最近心情好不好，他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你会不会主动去关心他，去陪伴他？还是更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玩王者荣耀啊，或者去看一些我的前半生啊？对你来说更希望过一个自己的小生活。所以你们觉得和人去建立亲密关系难不难呢？难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和人发展出这样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一个做仆人的心智，就是一个做仆人的心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够学会爱，如何我们才能够和人去建立发展那样的亲密关系。在腓立比书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个呢？经文进一步跟我们说，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一个甘愿做仆人的心。基督的心就是一个甘愿做仆人的心。我们还记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吃完了晚餐，他做什么事情吗？
洗脚。
他脱下衣服，然后系上，然后跪下来给门徒洗脚。我们还记得耶稣说他来到这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吗？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地上，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一个服侍者，要服侍人。所以一个人若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个人若是接受了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并且他愿意跟随这位主的话，他也要做一个仆人，他要效法耶稣去做一个甘愿服侍其他人的仆人，有一颗仆人的心。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颗仆人的心会使我们能够和人发展出真正的亲密关系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堕落以后 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在人类堕落以后，人性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人是为什么而活呢？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在堕落以后，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当时神学院总是会有一些很多年以前，比如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就已经在神学院读书的老生，然后之后他们又去教会里面服侍了很多年，然后他们又回来深造，所以跟我正好在同一个时间，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十几年前的神学院的毕业生。我和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当时我很好奇的问题，我说你们觉得今天的神学院和你们在十几年前读书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他们就勾起了他们很多往事美好的回忆，他们说太不同了。我说怎么样不同呢？他们说他们感触最深的一点，就虽然现在神学院我们的硬件的条件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们的老师的学位也都更高了，可是他们感觉同学之间的那种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在十几年前神学院的同学，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说当时那些从中国来的同学，他们常常会晚上一起出去吃夜宵，周末他们常常会约着一起到新加坡各地方去游玩，然后他们会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打牌，然后一起玩。可是现在他们再回到新神的时候，回到神学院，他们感觉和以前很不一样，因为所有人下课了以后，除了打打球吃吃饭，然后就各回各的宿舍，各看各的电脑，现在的社交都是发生在 Facebook 上面。你们知道 Facebook 这个网站吗？OK， 然后我就问，我就在想这个变化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呢？
互联网时代。
然后有经验的人告诉我说，从有一年学校开始布了网线开始。当学校布了网线以后，学生之间的关系突然之间开始发生了一个转移，一个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为什么有了网线以后我们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其实我们再想想当时那些中国的同学，他们为什么特别想要在一起出去吃夜宵啊，一起出去玩啊，一起打牌一起玩呢？
沟通，打消孤独孤单。
啊，你们都很聪明，对不对？因为一个人背井离乡，过去的朋友也没有了，那又很孤单，对吧？然后作业写完了，很多事情没什么好做的。另外的话，在异乡人生地不熟的，很多信息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抱团。
然后最好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抱团，对不对？大家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这是一个最好的、最优的选择，是最能够满足个人需要的。可是当有了网线以后，你无聊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是想跟人一起约去看电影吗？约人一起看电影，有时候还大家还商量不下来看哪部电影，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想看这种类型的，他想看那种类型的。但是如果自己在寝室里看电影呢，哇，你想看哪个看哪个，你想上厕所你就按个暂停，然后别人也不用等你，你也不用等别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有了网线出现之后，在学校里面，我们一个小小的神学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更不要说在整个社会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今天的服务业也越来越发达，导致朋友的价值，打引号的价值，朋友的利用价值也随之越来越低。过去呢，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想要获取一些信息怎么办呢？你肯定是找朋友来打听嘛，哎，你知不知道什么什么，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今天如果你需要信息怎么办呢？
百
度一下你就知道。那在过去你要找一份工作，然后需要靠朋友帮你介绍，现在你想要找工作怎么办呢？有各种各样的求职网站， 过去有个朋友还有个好处，就是你要搬家的时候，至少有一群人可以来帮你搬家。现在呢，现在有专业的搬家公司，你只要能付钱，然后他们的服务态度绝对比你的朋友服务态度还好。而且你请朋友搬家还欠了人情，回头还要请他们吃饭，最后你算算可能花的钱也差不多。然后你在无聊的时候呢，过去无聊的时候你做什么？然后可能你需要找朋友，对不对？聊聊天啊。可是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看不完的综艺节目，然后有各种的网游，有电视剧。可是你们说就算有这些，有时候我还是会感到孤独啊，我还是需要有个人陪啊。我昨天听说已经有人开发了一款新的 APP， 叫做共享男友。当你想要找一个人陪你吃饭怎么办呢？你不需要找一个男朋友，只要在 APP 上面看看哪个身高长相性格特征符合你需求的，或者符合你现在心情需求的，然后选一个就可以了。当然现实中男朋友可能可以替你付钱，但是在网上这个可能他不能替你付钱，还得你付他钱。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有钱，似乎各种需求都可以解决。想要有男朋友陪的时候，然后你就手机上点一下；不想要男朋友陪的时候，或者觉得这个男朋友不够好的时候，换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发现，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服务业越来越发达，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发达，可是我们越来越不需要真正的朋友。我们越来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只要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开始围绕着我们转，只要有一根网线。现在连网线都不需要，只要有 WiFi 就可以。尽管如此，其实我们表面上还是会有一些朋友。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多少还是会去刻意的经营一些人际关系。可能我们会去主动的结交某些新朋友，然后在一段的友谊当中有一些主动的付出，可能有一些人你还是愿意会请他吃饭，然后帮他介绍新的工作，提供一些必要的资讯。可是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的经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需要出发。你们同意吗？无论是为着你眼前的需要，还是为着你长远的需要。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去小心的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假。可能你可以骗了所有的天下所有人，可是你这种假，你这种自私，骗不了一个人。谁呢？就是骗不了你的配偶。只有他会真正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男人在外面，不管是做牛做马还是做孙子，然后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可能同事老板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但他也很累。回到家以后，现在他有个心理需求出现了。什么心理需求呢？然后我要放松一下，我要休息。怎么样放松，怎么样休息呢？现在的年轻人男生喜欢做什么呢？弟兄们喜欢做什么休息的时候？可能王者荣耀或者是其他的游戏。可是呢，其实与此同时，在你房间里面另外一个人，你的太太，她也忙了一整天。不管她是在外面工作的忙了一整天，还是她在家里面带孩子带了一整天，她也有个需求。她的需求是什么？她希望有人陪她聊聊天。但是现在这两个需求发生了冲突。因为你的太太绝对不可能接受你一边玩网络游戏一边跟她聊天，姐妹们对不对？你们可以接受吗？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姐妹能够接受这点。现在这个发生了冲突怎么办呢？这两者发生了冲突，你是牺牲你自己的需要呢，还是牺牲你太太的需要呢？
谈判，谈判。
如果还需要谈判，那就伤感情了，对不对？估计那就不是解决陪你太太聊聊天的问题了，那是你需要
吵
架，怎么样去怎么说去灭火的事情
来。
对，然后是我先玩一局游戏再陪他聊天呢。估计你玩完游戏以后你的配偶就已经不想跟你聊天了，你又得开始那灭火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在家里面到底是皇帝还是一个仆人，可以理解吗？我们可以在外面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去经营很多的关系，我们可以有刻意有很多的付出，可是你可以骗天底下所有人都以为你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可是你没有办法骗你房间里的那个配偶，只有他才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的婚姻为什么发展到后来就没有了爱，很多的婚姻慢慢就没有了爱，很多婚姻慢慢的就算还存在但是仅靠勉强的一些利益的交换来维持，实在是很可悲。有一些男士告诉我说随着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们也感觉自己越来越孤单，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孤独。为什么越来越年纪大越来越孤独呢？按理说年纪越大你认识的朋友总量就应该越多才对，可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喜欢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喜欢去社交，你会想要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性，可是随着年纪慢慢增大，这种新鲜感这种好奇心也慢慢失去了。现在早就知道每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许为了事业的发展你可能还有意无意的想要去多积累一些人脉，可是当你年纪慢慢增大了，你的事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多是别人要来求助于你而不是你要去求助于别人的时候，你也越来越不怎么想要去主动和人建立关系。和人建立关系要花时间要花成本又累，可能最后对方不感恩还会背叛你，经历的太多不再想要付出。 C.S. 路易斯你们听说过吗？写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写过一本小说叫做梦幻巴士，这本小说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剧情，男主角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地狱里面，但是那个地狱和很多人想象的地狱不一样，大多数人想象的地狱是照圣经启示录字面的意思是在火湖里面，而 C.S. 路易斯他笔下的那个地狱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没有火，是一个很安静的小镇，但是这个小镇呢非常的巨大，大到一眼看不到边际，而且这个小镇里面的人非常非常的稀少，找不到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后来那个男主角就终于找到一个人，然后问他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有人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他说我们这地方上帝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特殊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只要心里想一想它就会实现。比如说如果我想吃一顿大餐怎么办？心里想一想一顿大餐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如果我想要有一屋子的钱怎么办？我只要心里想一想就有一屋子的钱。那你说如果我还没有屋子我想要一栋大房子怎么办？也很简单，只要你想一想你就有一个大房子。任何人的需要你在脑子里面想一想上帝就会给你实现。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他们发现在那个地方他们根本不需要彼此，他们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人际关系，因为我所有的需要我自己就可以满足了，为什么我还需要朋友呢？他说当那些人到了地狱以后起初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住在一起，他们很快乐很开心，可是很快他们就跟人吵架，他们开始看不惯一些人，他们觉得这地方有一些人太 low 了，他们不想跟他们住一起，那怎么办呢？他们想搬远一点。怎么样才能搬远一点呢？在那地方特别简单，只要我想象一下远一点的地方，想一想那个地方有一栋房子， 那边就有一栋房子，我就可以搬得远一点。然后呢，原来大家都住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远一点的地方搬，结果远一点的地方就显得没那么远，又有好多人过来，可是他们又觉得跟邻居吵架，就觉得跟这人在一起实在是没意思，我再搬远一点。所以这个小镇的规模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个无法想象的。他说在这个小镇里面住的最远的人是谁呢？在那本小说里面，是路易斯笔下说住的最远的人是拿破仑。拿破仑住在好几万光年以外。他说曾经有人花了好几万光年的时间去拜访拿破仑，然后看到他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还在那边抱怨他手下的那些将军是怎么无能，然后让他输了那场战役。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面，那部小说里面反映每个人骨子里面，其实我们都讨厌别人，每个人骨子里面没有爱。在堕落后的人性里面，我们为什么愿意去跟人发展关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别人来满足我的一些东西，不管是眼下的需要还是长远的需要。但是一旦这个需要终止了，我们就开始和很多的人断绝了关系，我们不再会想要去主动的去关心去连接。所以归根到底，所有在最底下的人，我们生活的一种根本的模式，就是我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的。若是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模式底下，我们继续的是为了满足我个人我自己的需要而活，那我们今天就算活在这地上，其实离地狱也并不遥远。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这样的一种模式？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要怎样？他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做舍己？舍己就是不再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而活，不再是活在那种只是想到我的需要的那种光景的底下。就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个人怎么样？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想想，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有多少时候是真正顾到别人的事？但是这样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靠我们自己做得到吗？绝对不可能做得到。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需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需要去默想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圣经上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我们若是不再为了自我的需要而活，而是学习做仆人的话，第一大的要求或者第一个我们要突破的难关就叫做谦卑。谦卑就是和骄傲相反的。为什么这么说？当你想要去服侍别人，想要去照顾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挺新鲜的，一个很新的概念，你愿意去做一做。但很快你可能就会遇到了失望，很快就遇到了别人不感恩，甚至别人跟你发抱怨，很快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受伤。你就会想到一个事情，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我要做仆人？凭什么我要去关心他？凭什么我要付出？为什么不是他来付出呢？凭什么是我？这边经文说耶稣是怎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基督他和父神原本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现在有一个很苦的活要干，就是要下到人间去救赎这帮人类。谁去呢？耶稣说凭啥我去？如果耶稣说凭什么的话，那我们没什么人可以得救了。或者耶稣说我去也行，不过凭什么我要救这些人？他们对我很好吗？凭什么我要救这些人？那我们也都不会得救。但是耶稣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要么住在皇宫里面，成为特权阶层，成为一个富二代，或者做个红二代，然后受人的尊重和供奉，也有更多的资源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可是耶稣他选择什么？既有人的样式，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耶稣所做每一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对大家说，是为了他所爱的那些人，他所服侍的那些人，他所想要拯救的那些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世人的追求只有一个，就是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荣华富贵。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可能可以很拼，我们可以有很强的奋斗的精神，我们可以吃很多的苦，但是我们所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吃得苦中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成为人上的人。这就是堕落以后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付出，我们所有的努力背后的目的，说穿了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为了让我成为一个人上人。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只有一个追求，他让我们看到起初上帝所创造那个堕落之前的人性是怎样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为多人舍命。什么是爱呢？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以别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福祉为自己的福祉。在罗马书15:1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3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哥林多前书10:33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林前13:5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正的爱是脱离了，跳离那个活着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求邻舍的喜悦。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开始越来越去效法耶稣，去拥有那个生命？我们必须要行动，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我们不能够只是听完讲道回到家继续回到老我的生命当中，你们同意吗？这样那样的话，你们听100年的讲道，除了年纪会慢慢上去以外，不会有任何的生命更新和改变。我们需要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要开始跟随耶稣去做一个仆人，跟随耶稣去做一个仆人。而且我要提醒你的是，去做仆人这件事情更好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和你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说我在职场当中我也可以服务我的客户啊，对不对？然后我在职场当中我可以做我客户的仆人啊，如果我是一个销售或者我是一个其他的工作岗位，我都可以把我的客户当做我的主人，我可以去服侍他们，我谦卑一点当个仆人。但如果我们足够坦率的话，我们也知道虽然在被救赎的当中，我们人性当中一方面我们是愿意为了荣耀神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也会掺杂了很多金钱的因素在这个背后。尤其在职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服侍人，说穿了更大的比例是什么？因为金钱的驱动。无论你觉得你的工作意义有多么的伟大，你觉得你这份工作可以给客户带来多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诚实的问一下你自己，如果一直没有钱赚，你还做不做？无论你觉得这份工作是多么伟大的一份工作，如果没有钱赚，或甚至是你自己要筹款来做这份工作，就好像许多宣教士那样，你还做不做？当然，当我们在谈恋爱或者只是在单恋去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学习做仆人，你可以学习主动去关心去服侍对方，但这个明显还是带着很多功利心，毕竟如果你不这么做，对方也不会傻得和你结婚。但如果结了婚呢？当然在婚姻当中我们也需要重新调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不是在家里面做皇帝，而是学习做仆人。但是坦率的说，很多的婚姻发展到一个局面，你不这么做也不行，你们同意吗？如果你不在这个婚姻当中做出很多的牺牲，重则对方跟你离婚，轻则这个婚姻也会出现很大的裂缝，逼得你不得不学习放下你自己。二来呢，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往往你也会尝到很大的甜头，发现一个婚姻的危机解除了，婚姻重新回到你一个可控的可操控的范围底下。到头来慢慢你会发现，你在家庭当中的付出也很容易走形，成为一个权宜之计，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但在这种状况底下，又可能会有一种自欺，你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你觉得我做了很大的牺牲为了这个家，但是归根到底，如果我们诚实的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其实不是为这个家，而是为你自己。所以所有的这些服侍的场景很重要，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但是还不足够，因为这些操练的场景都是和我们有密切的利益关系的场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如何学习做仆人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耶稣说他虽然为夫子，然后可是他为门徒洗脚，然后他要门徒做什么？他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服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的服侍，教会会不会付你钱呢？除非你成为教会的全职同工，不然教会是 不会付你钱的。或者会不会你当你做了很多的服侍，然后教会给你发一个锦旗呢？某某某姐妹，某某某弟兄，今年在永乐路加教会服侍特别的卖力，
特发锦旗
以资鼓励，会不会这样？通常也不会，因为圣经说我们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而且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刻意的让弟兄姐妹的服侍是出于乐意甘心，而不是出于一种群体的压力把你绑架在那个地方不得不做这个事。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在教会的环境当中，我们去服侍教会里的最小的一个弟兄，一个最无力回报我的弟兄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真正爱的方式，一个真正爱的机会。 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个人他将来回报我什么，但是我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耶稣，因为耶稣他先为了我这样做，耶稣他为我来到这世上，来救赎我，来服侍我。所以若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人，或者有意这样子做的人，只有一个可能，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先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只有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只有你的生命是和耶稣基督连接的状态底下，你才能够有那种动力，也有这样的动机去做这样的服事。我想我们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灵里面是有敏感的，我此时此刻是不是在基督里，我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是不是在基督里，还是我已经离开了基督的这棵葡萄树，好像连在上面，其实没有连在上面。我们自己的心知道，只有我们真正回到基督的里面，只有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和耶稣基督产生那个亲密的连接，我们能够去服侍别的人，也能够服侍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绝对不可能靠牧师一个人来牧养整个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被关心、被辅导，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教会每周聚会大概有六七十个人，如果算上啊，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所有的人加起来很久不来的我们不算，就是只是算经常会来的人，现在差不多有九十多个。九十多只小羊就好像是九十多个孩子，他牧师一个人可不可能牧养九十多个养九十多个孩子呢？我养一个孩子我就已经要投降了。所以怎么样来牧养，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得到牧养，只有一个方向，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需要彼此服侍，我们愿意去做别人的仆人，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不再是关心我眼下的需要。虽然这我这么说你也不可能绝对不关心的，然后但是不要完全只是关心你自己的需要，像经文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开始去关心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教会会变得不一样，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变得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很简单，首先你可不可以坚持为一个人代祷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做的呢？除非你说我其实我自己也不祷告，比如说为别人代祷的，我连我自己都不会为自己祷告。但如果这样的话，当你愿意去为一个人代祷的时候，你自己的祷告生活也会改变。当你去为一个人代祷的时候，意味着你开始需要去收集他的祷告的题目，你开始会去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最近有什么我可以来为你祷告的事吗？然后你也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在主日结束以后主动的约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一起吃午饭，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吗？你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大吗？并不大。我们可以带着好奇心去更深入的去认识他和了解他。你是哪里人啊？你们家里你是独生子女吗？还是有其他兄弟姐妹呢？你做什么工作？平时有什么爱好？我们可以去了解他过往的经历，我们可以去了解他的快乐和痛苦。当然并不是每个人他马上可以分享，愿意分享自己，有的人很敞开，但是有的人他比较慢热，所以你也需要学习怎么样分享你的快乐和你的痛苦。我们可以分享你自己是怎么信主的，你也可以问对方他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小组的分享当中学习非常认真的去聆听一个肢体的分享。怎么认真的聆听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单是用耳朵，而且用你的眼睛，把你的眼睛转移注焦在他的身上， 而不是把你的眼睛定睛在手机屏幕，然后看着你的朋友圈上面。我发现特别有意思是，常常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看朋友圈，明明已经在小组的环境里面了，周围都是你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肢体，都是你的朋友，可是你对他们不感兴趣，可是你对你手机上的那个朋友圈感兴趣。这就是堕落以后我们生命需要被更新改变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堕落以后已经扭曲的人性。我们对人其实不再真正的感兴趣，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朋友圈？只是我们想看看上面有什么新鲜的好玩的，或者一些重要的信息是对我有用的，可以让我开心的，能够缓解我压力的，而不是真正有多少人在看朋友圈是真正为了关心我的那几个朋友，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真正好不好其实也不用看朋友圈。在我们中国有两个世界是一个美好无比的世界，一个是新闻联播里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朋友圈里的世界。朋友圈里的世界每一天都是有各种好吃的，各种好玩的，各种让人非常羡慕的生活，可是这绝对不是真实的生活，你们同意吗？我们若是真的要去关心人，首先我们可以在小组的里面，当我们在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眼睛从我的手机屏幕转移到那个人的身上，这个难不难？这绝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神来支持他，来鼓励他。然后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想起来为他祷告，祷告之后可能圣灵会给你一些感动，你可以编辑一条微信去鼓励他，说一些鼓励他的话，或者你也可以发一段经文给他，甚至慢慢的你可以和某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展出一个固定的关系，你们可以每一周见一次面，然后一起读一本书，或者一起来读某一卷的圣经。在这样的一个彼此服侍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生命一起的成长，这是何等美好的事。重点是我们要学习走出我们自己那个狭窄的小世界，我们需要去跟随耶稣，去学习做一个仆人，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去对别人的事开始有了兴趣，有了关心，我们愿意去在意别人正在经历什么。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宽广。但是我要跟你说，当你这么做会发生什么？当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你很可能也会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感到害羞，怕被拒绝，你也可能会感到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甚至有的时候坐着坐着你自己也心里面在纳闷，然后看着 对面那个滔滔不绝的人，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听他说这个有完没完的事情。你可能很快又想快点逃回到你那个舒适的小家里面，在家里面开着空调看我的前半生，或者是再打两盘王者荣耀。但这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有一本书叫做刻意练习，也是美国的一个很长期的研究，他们在研究那些在各个专业领域当中，比如说国际象棋或者是小提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专业领域里面，那些真正的大师，那些高手，他们是如何成为大师和高手的。在过去大家很多时候以为是天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觉得莫扎特就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可是后来当他们在做这个深入的研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天分，而是那个刻意练习。虽然莫扎特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谱曲，他就可以有极高的音乐的天分，可是日本一个音乐家他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项目，他培养十几个小孩子，也是给他们做这个刻意练习，就是两到六岁的小孩子给他们做这个练习，就是一段时间做完以后，这十二个孩子他们的水平都可以达到莫扎特当年的水平。他不是一个天才本身的东西。你知道莫扎特他爸爸是什么？他爸爸也是音乐家，而且他爸爸成为一个全职教莫扎特学音乐的老师，你知道吗？ 所以莫扎特他从小的时候，哪怕在两岁的时候，你知道他就受了多少的音乐的刻意的练习的训练。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从来不是什么神话，不是说你的天分到底多了不起，真正那些有杰出表现的人一定是因着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付出，你们同意吗？为什么乔丹、科比他们打篮球可以比别人更好？你以为他们只在空调间里面打打篮球游戏就可以这样子吗？为什么贝克汉姆他射那个任意球能够比别人有更高的命中率？完全是因为他们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刻意练习的时间。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和改变，当然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若不是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做什么。但是若是我们忽略了耶稣的命令，我们只是听到而没有去行道的话，我们的生命也永远不会有更新和改变。只有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只有当我们去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才会发生那个实质性的改变。怎样做才是最有效的做呢？在刻意练习那本书里面，他谈到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最有效的练习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虽然也做了一辈子做相关领域的工作，可是他们没有成为大师？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一个点上，啊，好几个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多数人虽然不断的在练习，但是总是在他的舒适地带里面在练习，你可以明白吗？他也在弹钢琴，可是弹来弹去都是他最擅长的那几首曲子，这样子的话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师。真正有效的练习是什么？真正有效的练习是你需要去在那些你刚好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练习，可以理解吗？不是在你的舒适地带里面反反复复做。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是你舒适地带里的事情，你已经很擅长去接待一个新家人，你已经很擅长跟一个陌生人聊天，你已经很擅长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做一万遍都不会有再多的成长，甚至做了越多，你的态度也容易越懈慢，你越容易觉得说啊，这小事一桩，你的表现可能反而还不如你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投入，还不如你的表现还不如最起初那么好，反而有下降。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有效的生命更新和改变呢？你需要去做那些刚刚好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事情，但超过太多也不行，你会极度的沮丧。但是如果只是你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也不行，需要刚刚好超过你能力范围，走出你的舒适地带，进入到那个学习区里面。只有在那个学习区里面反复的练习，并且有人能够有效的指导你，给你反馈，虽然那个反馈你非常不爱听，非常虽然那个反馈你恨不得把那个教练一脚踹开，可是那个反馈对你很宝贵，那个反馈是可以帮助你能够矫正，然后能够始终做更好的表现。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渴望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学习如何去爱人，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上帝创造我们原本那美好的心意。因为上帝不是照着猪的形象创造我们，上帝也不是照着狼的形象创造我们，上帝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要是创造了我们。上帝是怎样的？圣经说神就是爱。只有当我们真正学会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说对得起神的儿女这个称呼。只有当我们真的能够主动去爱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的儿女。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去爱呢？我们和这世界上的人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优势，就是我们已经被耶稣爱过。若是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若是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人，已经有了别人绝对不具备的一个优势，因为耶稣已经先爱了你，因为上帝也已经先爱了你。所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都可以愿意去多走一里路，我们都可以愿意在教会这样的一个不带着功利色彩的环境当中，没有利益关系的地方， 我们学习如何去爱，我们学习如何的去关心另外的一个生命，并且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生命。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本不晓得什么是爱，唯有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就晓得什么是爱。主啊，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在我们年轻的岁月当中，虽然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流行音乐啊，我们整天我们嘴上也挂着爱，可是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得什么是爱。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你在这个堕落的、黑暗的、扭曲的世界当中，你活出那爱的生命。主，我们看到你说到的，你也做到，因为你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那罪的代价，使我们如今我们生命可以被你洁净，让我们可以带着一颗清洁无愧的良心来跟随你，并且你也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要跟随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如何的来跟随你，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是怎样谦卑自己，甘心做父神的仆人，也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主，我们也何等的渴望我们能有这样一个仆人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活着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那么活着不是在耽顾我们自己的事，乃是我们也学会像你那样活在爱的当中，也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的服侍。主，真的求你的圣灵来更新和改变每一个有这样感动愿意去行这道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主你来更新和改变。真的感谢你，奉主你的名祷告，
阿门。